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由梁天禄播讲、麦金牧师分享的《穿越圣经》，我是主持人唐曼。有些宗教信仰也会涉及到人罪的问题，但有些解决罪的办法，在我看来实在是匪夷所思。比如说，用每天不断念经的方式，特别是因为人的精力时间有限，就让别人甚至是机器代替念经来处罪，让人忍不住会想，就算是念多少经或者做多少的事可以除去人一生所犯的罪过，那么这多少的标准又是谁定的呢？圣经说，人只有相信和依靠赐生命的神，才能解决罪的问题，这非常合乎逻辑和常识。就像人制造的电脑或是机器，一旦出了故障，只有造它的人才能修复。它就是再聪明，也不可能自行恢复出厂设置，就连小小的漏洞都不能自行修补。人也一样，很多时候，人不想犯罪，却身不由己。更何况人生下来就有的罪性，靠修行和念经又怎能抹杀呢？其实人无论是原罪还是本罪，只要向创造人的神认罪，都可得到赦免。问题就是人愿不愿意向神认罪。一起来收听今天的节目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哈，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我们研读和分享了利未记的三章十一节到四章的第三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这一部分的内容。利未记的三章十一到十七节就继续讲述了有关平安祭的条例和相关的规定。平安祭也需要祭牲的血，那么这就让人联想到，只有通过基督的宝血，那么神跟人之间就得以交通以及恢复和睦的关系。平安祭所献的供物如果是山羊，那么献祭的方式跟献牛的方式就很相似，供物的脂油和血都不可以来吃，因为脂油被视为是维持生命的力量根源，血被视为生命本身或者是生命的根源。利未记的十七章第十一节经文说，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祭物所流的血乃圣物，代表牺牲者他的生命，生命宝贵而且神圣，血也应当受到人的敬重。那么正如创世纪的九章第四节经文所说的，经文说，唯独肉带着血，那就是他的生命，你们不可吃。生命记的十二章十五到十六节也是禁止来吃血的。那么这就让我们联想到， 耶稣基督他为神的羔羊，他被钉在十字架上，并且流血舍命，他就为全人类成就了永远的救赎。好，利未记的四章一到二节就讲述了赎罪祭的条例和相关的规定。赎罪祭用作为人去赎罪，分为四种。第一是为祭司赎罪，第二是为全会众赎罪，第三是为官长赎罪，那么第四就是为平民赎罪。根据身份不同，罪的轻重来分开献祭。献祭者他所犯的罪必须是出于无知，而且不是故意的。人若故意犯罪，那么赎罪祭便没有功效。赎罪祭就让我们联想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牺牲，他背负了所有人的罪，成就了救恩，使我们得以在基督里能够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领受主恩。神赦免了我们的罪，他也赐予我们永生的盼望。你看这是何等的奇妙恩典呢？好，利未记所提到所献的五种祭呢，是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和赎愆祭。我们已经讲了前面的三种。赎罪祭呢，是为不小心犯的罪来向神献上赎罪的祭。我们本性就是一个罪人，而且犯的大罪或小罪都是不断的。罪无论是大小，在神眼中它都是罪，是不讨神所喜欢的，也拦阻了我们和神的相交。感谢神他设立赎罪祭。在旧约时代，那么谁替我们来赎罪呢？祭司他的责任之一就是要帮助来到神面前的人向神来赎罪。可是祭司他也是罪人呢，他们怎么能够替人来去赎罪呢？利未记的四章第三节就讲述，这条例制定时唯一受膏的只有大祭司，他负有指导全民属灵生活的责任。大祭司若犯罪了，就反映在全民的身上，就损害到百姓跟神的关系，也污损了圣所，所以呢，会使百姓陷在罪中。罪礼指的是有罪过失，祭司犯罪涉及到所有百姓身上，因他所犯的罪，那么这句话就暗示了地上的祭司他们是不完全的，因为祭司不完全，他们所献上的祭物也不完全，因此不能够永远赎罪。但是无罪的大祭司耶稣他是完全的，他为我们献上了永远的赎罪祭，成就了永恒的救恩。公牛暗示了祭司的罪比其他人的罪更加严重，官长犯罪献公山羊，百姓犯罪呢献母山羊或者是母羊羔为祭物。首先考虑的是祭司的罪，因为他是众人的领导，如果他做错了，百姓会跟着错，他的罪也成了百姓的罪。有什么样的祭司，就有什么样的百姓。祭司要用小牛犊为祭物，小牛犊在当时是最珍贵的动物，犯罪的人的职位就决定了他该献的祭物是什么。虽然他和百姓犯同样的罪，但是他要负更大的责任。那么今天也是同样。雅各书的四章第十七节，雅各说，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雅各书的三章第一节说，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傅，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你要做传道人吗？传道人要负比较大的责任。你喜欢独唱吗？那么责任全在你身上。你要做教会的执事或者是主日学老师吗？那么你的责任就比别人要重。特权带来责任，神要你对他负责任。所以利未记的四章第三节讲得很清楚，经文说使百姓陷在罪里。有些圣经版本把这句呢就翻译成连累百姓犯罪，这里就指出了祭司他的责任。祭司他也是人，他和百姓同样都会受到诱惑。希伯来书七章二十八节经文说，律法本是立软弱的人为大祭司，但是新约时期耶稣他就成就了救恩，他是基督，他是我们的大祭司。 那么这和出自亚伦及其子孙的祭司们是有着天壤之别的。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说，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好，利未记四章第四节经文记载，他要牵公牛到会幕门口，在耶和华面前按手在牛的头上，把牛宰于耶和华面前。那么这是讲到赎罪祭的仪式，这一部分和燔祭呢很像。宰于耶和华面前，意思就是献为供物的公牛要在燔祭坛北边会幕院子里去宰杀。按手在牛的头上，就表明祭牲代替了献祭者去受刑罚，象征着代赎。那么赎罪的原则就是，首先第一，先把牛牵到会幕的门口，代表替代，这是牲畜代替人接受罪的责罚。好，第二就是接着献祭者要按手在牛的头上，代表认同，意味着献祭的人认同牲畜为他赎罪。第三就是献祭者要把牛宰于耶和华面前，代表以死代赎，只有牲畜替代献祭的人流血牺牲，否则这个赎罪祭是没有功效的，献祭者的罪呢也得不到赦免。利未记的四章五到七节经文记载，瘦高的祭司要取些公牛的血带到会幕，把指头蘸于血中，在耶和华面前对着圣所的幔子弹血七次，又要把些血抹在会幕内耶和华面前香坛的四角上，再把公牛所有的血倒在会幕门口燔祭坛的角那里。在耶和华面前对着圣所的幔子弹血七次，是保住了神对犯罪者的关系。耶和华面前的香坛是祷告的地方，把血抹在香坛的四角是恢复犯罪者敬拜的特权。那么这就让我们联想到了，靠着基督他的宝血，神就接纳我们，让我们可以敬拜他。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二节经文也说，按照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那么剩下的血要倒在燔祭坛的角那里，这个做法安慰了罪人的良心，就挪去了犯罪的情节。好，这是认罪的良药，也是唯一能够安慰心灵的灵丹妙药。我亲爱的朋友，你要记得，基督赦免你的罪，他也同时释放了你这个人。神让一切罪恶都丢到海底了，丢到山边了，他不再纪念了。神他已经解决了罪的问题，他除去了犯罪情节。你永远不要去怀疑神是不是真的原谅你了，神他已经挪去了你所有的罪以及罪疚感，使你完全脱离罪的捆绑，全然自由了。当你来到基督面前，你会发现在主里边是真的有平安以及喜乐的。利未记的四章八到十节经文记载，要把赎罪祭公牛所有的脂油，乃是盖脏的脂油和脏上所有的脂油，并两个腰子和腰子上的脂油，就是靠腰两旁的脂油，与肝上的网子和腰子一概取下，与平安祭公牛上所取的一样。祭司要把这些烧在燔祭的坛上。赎罪祭的仪式呢，是照着平安祭的模式，罪已经得到赦免了，与神的团契和侍奉也恢复了。献上的脂油要在坛上焚烧。那么我请你牢记，脂油代表最好的。利未记四章十一到十二节经文记载，公牛的皮和所有的肉，并头、腿、脏、腑、粪，就是全公牛，要搬到营外洁净之地， 倒灰之所，用火烧在柴上。那么这个时候呢，赎罪祭和其他的祭就不一样了。公牛所剩下的部分要搬到营外，用火烧在柴上。我们相信这个举动是要强调罪性的深重。这个动物它是赎罪祭的祭牲，这个祭牲是用来赎罪的，包括皮、肉、腿、脏、腐、粪，这里边完全是没有分别为圣的意味，代表了献祭者的罪。那么这就让我们联想到了基督，他以无罪之身，他就担当了我们的罪，为了我们成为有罪的。希伯来书13:10-14就说明了其中至深的含义。经文这么记载说，我们有一祭坛，上面的祭物是那些在帐幕中供职的人不可同吃的。原来牲畜的血被大祭司带入圣所做赎罪祭，牲畜的身子被烧在营外，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也就在城门外受苦。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我们在这里本没有长存的城，乃是寻求那将来的城。好，让我们好好的去思想这段经文。对于圣洁的神，宗教永远不能够满足神的心意，也不能够达到神的要求。唯有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可以使我们的罪得到赦免。我们天生就是一个罪人，也不适合到天堂。如果神把整个世界放逐到永恒的失丧中，天使会在天上颂赞，圣哉圣哉圣哉。但是感谢神，他没有这么来做。神他爱我们，甚至差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成为有罪的。所以呢，不要用其他的方法去解决罪的问题，而是要转向基督，要信靠耶稣。耶稣基督他做得到，他可以满足你内心深处的需要。只有主耶稣，他才可以赦免你的罪。解决罪的唯一的途径就是基督，他担当了我们一切的罪，他死在十字架上。那么剩余的祭物呢，要搬到营外去焚烧，意思就是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所成就的救恩而显得更加完全。从此以后，人不再需要献上牲畜来赎罪了，而是直接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罪就得到赦免了。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一次性的、永久的为全人类的罪就付上代价，他献出了最有功效的赎罪祭，这种功效从今时直到永远。好，利未记4:13-14经文记载，以色列全会众若行了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误犯了罪，是隐而未现，会众看不出来的。会众一知道所犯的罪，就要献一只公牛犊为赎罪祭，牵到会幕前。为以色列会众赎罪的祭物和祭司献上的赎罪祭是一样的。在当时，一只小公牛犊它是非常贵重的祭物。祭司代表以色列全会众来到神的面前去赎罪，所以呢，要求是一样的。那么这里还有另外的一个教导，我们在神的面前，除了要为自己负责之外，还要为我们所属的群体负责。神审判列国，虽然有些人并没有参与到他们的罪行，但是仍要同受审判。主后70年，耶路撒冷被毁了，以色列沦为俘虏了。当罗马帝国瓦解的时候，百姓也跟着沦陷了。我亲爱的朋友，我们是国家的一份子，我们对自己的国家其实有一份责任的。好，那么除此之外，神也会审判教会和信徒。如果你参与一个不教导真理的教会，你会和这个教会一同受到神的审判。你有个人的责任，要去向神负责。如果你参与一个团体，你也要为这个团体负责，这是团体共同的责任。在启示录里头，神向亚细亚的7个教会发出的信息是给教会的，也是给教会里头的每个人的。好，利未记的4:15经文记载，会中的长老就要在耶和华面前按手在牛的头上，将牛在耶和华面前宰了。那么在这里呢，长老就代表国家或者是民族，在启示录里头，长老代表教会。 利未记的四章十六到二十一节，这个献祭的仪式和祭司的赎罪祭仪式是同样的，我就不再重复了。我们看利未记的四章二十二到二十五节经文的记载，经文说，官长若行了耶和华他神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误犯了罪，所犯的罪自己知道了，就要牵一只没有残疾的公山羊为供物，按手在羊的头上，宰于耶和华面前，在燔祭牲的地方，这是赎罪祭。祭司要用指头蘸些赎罪祭牲的血，抹在燔祭坛的四角上，把血倒在燔祭坛的角那里。各个不同阶层的人都要献赎罪祭，因为他们都是一个罪人。虽然每一个人责任有不同，但是都犯了罪。这里提到的是官长，身为长官，常常有可能被诬告，或者是被散布谣言，但这里指的是他真的犯了罪，而且官长知道自己犯了罪，他就要献上赎罪祭。那么同样，官长所献的祭物要跟他的职责是相称的，虽然不如祭司或是会众的贵重，但是比个人所献的赎罪祭要贵重。这是教导我们，所有的官长都是神所命定的，所以他们要对神去负责。不幸的就是，今天的政客并不寻求神的喜悦，他们只想迎合人，他们不知道神要他们对神来负责。官长要用一只没有残疾的公山羊为供物，这个祭物不如公牛犊贵重，献祭的仪式要遵照祭司和会众的仪式。你看，这个人的罪和一般百姓一样，但是因着他所担当的职责，他所献上的供物的价值就不同了。好，利未记的四章二十七节经文记载，民中若有人行了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误犯了罪。那么这里讲的是一般的老百姓。献祭呢，是为了不小心而犯的罪，也是触犯了神律法中清楚列明不可行的事。人犯的罪是有证据的，不是道听途说的，因此罪状是成立的。这个献祭就是要除去罪疚感，让良心得到安慰。对所有的人来说，只有基督的死可以为我们解脱那个令人窒息的罪疚感。心理咨询师他的疗程是做不到的。一个人的良心好像被热熨斗给封住了，罪在我们的生命里头，它是四处蔓延的，在内心深处它是挥之不去，无法自拔。人只有来到基督面前寻求帮助，那么罪才能够得到赦免。利未记的四章二十八节经文记载，所犯的罪自己知道了，就要为所犯的罪牵一只没有残疾的母山羊为供物。如果他知道自己犯了罪，那就不再是误犯的罪了，他就要去献祭了。那么今天的信徒该怎么来去做呢？今天的信徒应该来到耶稣的面前，承认自己是一个失丧的罪人，接受耶稣做他的救主。只要发现自己犯罪了，那么就要向神去认罪。约翰一书一章九节，约翰他说得很清楚，他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母山羊它是所有的祭物中比较不值钱的，可是还是要献祭的。仪式和其他阶层的人是同样的。那么按照利未记的四章三十二节，母羊也会被接受，献母羊的仪式也是同样的。好，在利未记的第四章里头，重要的经文在三十一节和三十五节重复提到他必蒙赦免。罪人得到完全的赦免是一个重要的真理，基督他的死为我们成就了完全的赦免。以弗所书一章第七节，保罗说，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利未记的六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经文说，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对亚伦和他的子孙说，赎罪祭的条例乃是这样，要在耶和华面前，在燔祭牲的地方宰赎罪祭牲，这是至圣的。要在献燔祭的地方献赎罪祭，这两个祭呢，都让人联想到基督。利未记六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经文说， 为赎罪献这祭的祭司要吃，要在圣处，就是在会幕的院子里吃。凡摸着祭肉的要成为圣。这祭牲的血若弹在什么衣服上，所弹的那一件要在圣处洗净。赎罪祭它是至圣的。你还记得耶稣在十字架上向神的呼求吗？诗篇22:1-3，经文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不听我哀哼的言语？我的神啊，我白日呼求，你不应允；夜间呼求，并不助声。但你是圣洁的，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好，在马太福音的27:46，耶稣临死之前，他引用了诗篇，向神发出悲壮的呼声。这是最为黑暗的时刻，因为主耶稣他此时担负着全人类的罪，神就掩面不看他。基督为我们成为有罪的，被挂在十字架上，但是耶稣他仍然是圣洁的。神虽然是掩面不顾他，但是仍在基督里面要人与他和好，这是一个不容易明白的真理。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那么下一次节目，我们将进入到利未记的5章的研读还有分享。我请大家提前预备，并且熟读一下经文。好，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如今，在充斥着假神和无神论的世界里，人高举自我救赎的大旗，显得豪情又悲壮。可事实上，没有人可以靠自己的能力修复错误，不再犯罪，或是靠自己的办法医治罪过带来的生命的损伤。只有神能。欢迎在良友网站节目留言板或生命棒棒糖微信公众号分享收听节目的感想。我们的节目邮箱是穿越的汉语拼音@良友.net，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穿越。下期节目将分享利未记5:1-19的经文，请提前阅读。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创世纪记载了开始，启示录预言到末了，不是不懂的奇妙，上帝知道我需要这份。